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李天石。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唐宪宗与大唐元和中兴》。唐宪宗与大唐元和中兴。首先，我讲一下引言，简要介绍一下唐宪宗在唐朝历史上的地位。提到唐朝的历史，人们对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女皇武则天都不陌生。可是说到唐宪宗李纯，说到唐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元和中兴，说到唐宪宗在大唐帝国走向衰落时期为中兴唐朝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建立的功业，了解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实际上啊，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就已经将唐宪宗元和年号跟贞观、开元并列在一起，把这个宪宗与太宗、玄宗这个三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三位帝王。唐朝有一个宰相崔洵曾经讲过，说不图贞观开元之化，复睹于今日。就是对这个元和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11代皇帝，这是这个不练武则天是第11代，如果练加上武则天女皇，那就是第12代了。生于公元778年，死于公元820年。28岁即登帝位，在这个在位期间呢，一共是15年就是806到820年，终年43岁。宪宗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呀，经历了开元、天宝、鼎盛时期以后，骤然走向衰落的一个时期。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帝国积蓄已久的这个各种社会矛盾，使唐帝国由顶峰跌入了低谷，社会的变化动荡空前剧烈。关于经济、关于文化、关于其他方面的变化，我们不必讲。那么，在人们政治社会，在人们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影响最大的，这个莫过于藩镇割据了。藩镇割据，尤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有它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对于唐朝廷来讲，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藩镇割据的存在意味着唐帝国的分裂，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削弱，意味着战争的连绵不断，藩镇的强取豪夺，以及人民生活的无限痛苦。那么也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断地遭到破坏，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所以说呀，结束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既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那么也是广大民众迫切的要求和期望。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处于国家最高地位的皇帝怎么来对待藩镇怎么来对待国家统一，怎么来对待民间的疾苦，怎么来处理个人私欲跟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我们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的一个主要依据。正是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唐宪宗无疑是唐中期以后皇帝当中的一个佼佼者。唐宪宗的历史功绩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表现为他坚决以法度裁制藩镇，始终不渝地把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这个宪宗先后平复了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承德、卢龙等等大江南北几十个藩镇，那么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唐朝的国势重新振兴，中央的权威再度确立。 那么宪宗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为他执政期间举贞观开元之政，励精图治，坚持改革，整顿吏治，严惩贪赃，使戴德以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宪宗坚持为政之本在于安人这样一个原则，重视农桑生产，注意兴修水利，改革赋税制度，关注民生，使元和年间的生产有所发展。另外，民众的负担也不因为讨伐藩镇因为要进行战争，是吧？不因为讨伐藩镇的战争而有过多的加重。宪宗执政的多数时间里边，他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使元和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舞台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这个宪宗任用贤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那比如李绛、裴寂、李吉甫、武延衡、裴度、崔洵等等，这些宰相既是在有唐一代，也都是难得的良相。那么，在征伐藩镇的战争当中，宪宗又不举资历，大胆地启用年轻的才勇之将，像高崇文、李光炎、吴仲印、李肃等等，大批的杰出将领是脱颖而出，成为平定藩镇的骨干。宪宗还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们这个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的拿谏。所以说，这个为君推诚为臣尽忠，这是他调整这个君臣关系的一个准则。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元和年间这敢于进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自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风气。唐宪宗执政初期和中期，他比较注意他自己的个人品行修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当时为了筹集平定藩镇的经费，他自己长期的叫缩衣肥食，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那么十几年里边，他兢兢业业，无论是大雪深数尺、天气奇寒的严冬，还是在大暑方甚的酷暑，他都坚持上朝不辍，忙于朝政，也为臣民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宪宗还有着坚强的性格、果敢的意志，在这个平定藩镇的过程当中多次的临危不惧，遇难不乱。讨伐藩镇的战争实际是多次遇挫，但是宪宗从来不为此沮丧，不为此而退却。特别是在元和十一年在铁城的战役当中这个官军大败当时京外这个朝内朝外朝野上下一片惊呼要求妥协，要求罢兵。可是唐宪宗力排众议，坚持征讨，最后取得了平定淮西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唐宪宗他还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政治家，不是那种不识机变的那种迂腐子，他能够根据客观的情况来随时修正调整自己的方针，来这个把这个原则性跟灵活性结合起来。对于祖先留下来的一些制度，他采取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勾非是，奈何不改，只要是不对的、不合适的，那么就要坚决的去改革去创新去弊兴利。就是讨伐藩镇，他也很注意在战略策略上随时进行调整。那么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同样体现出这种灵活的特色。唐宪宗他还重视文教，倡导文学，为元和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说元和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白居易、刘宗元韩愈都是这个时期的一些这个著名的人物。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宪宗可以说是一个圣明之主一个忠行之主。当然这种时代的局限性 啊，阶级的局限性在他的身上也是有反映的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他的一些优点、一些长处，有时也会与相反的缺点啊同存于一身，是吧？特别是在元和12年征讨淮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啊，他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啊骄傲起来，是吧？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我想，我们既不能因为宪宗的啊这个某些局限性，是吧，而否定他平定藩镇、中兴大唐的这样一个历史功绩，也不因为啊他有这些历史功绩而否定他存在的局限性，啊。总的来看，他的晚年的一些变化呀，我认为更多的属于这个封建帝王本身的一种局限性，啊。这种局限性呢，并不能影响他作为一个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并且取得很大成功的啊，这样一个帝王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唐宪宗的一个基本评价。长期以来啊，人们重视唐太宗啊，这个唐玄宗，还有武则天的研究啊，相关的论著很多啊，这个像武则天的专著，那么啊，至少有十几部。那么相对来讲，对唐宪宗的研究这薄弱得多啊，目前专著也就寥寥的一两本啊，一两本。所以说，我希望这个我的探讨啊，会对大家有所启发啊。我将尽量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来反映唐宪宗的一生啊，力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同时呢，我在讲唐宪宗的时候，又不完全局限于唐宪宗啊，对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一些社会背景啊，给予必要的。论述，啊，以求从众多的社会联系当中来进一步深入的啊，来认识唐宪宗，来了解唐宪宗。这是我讲的引言。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动荡中成长，啊，主要介绍唐宪宗从出生啊以及他的青少年时代。这里面我要讲这么几点：第一，叫生不逢时的黄曾孙。主要是介绍一下他出生时期的那个时代背景。唐代宗大历13年2月14日，在长安城大明宫东内殿当中啊，降生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啊，也就是代宗的第一个皇曾孙，当时被取名为纯。啊，纯。那么贞元21年，他又改了名字了。他受禅思维的时候又改了个名字，也这个发音也是纯啊。第一个纯呢是淳朴的淳。那么他改名字呢，改成了纯洁的纯啊，纯洁的纯，那么就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十一代皇帝啊，第十一代皇帝。李纯出生的时候啊，唐朝已经立国160年啊，160余年。那么100多年来，历经啊高宗、太宗啊、高宗啊、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肃宗、代宗这样一些皇帝的统治，大体说来。这个唐中期以前的皇帝，就唐玄宗以前的皇帝啊，大都兢兢业业啊，励精图治，使唐朝从隋末残破的这个局面当中一步一步的恢复过来，啊，又逐渐的走向了强盛。在唐中期以前的驻地当中啊，可以说是不乏啊这个英明雄武之主，像唐太宗平复隋炯，统一天下，啊，又注意接收这个隋朝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虚心纳谏，君臣同心，啊，形成了千古传颂的贞观之治。武则天呢，虽然重用酷吏，是吧，也大兴园艺，但是呢，在她统治时期，重视生产，啊，劝课农桑，博征赋敛，使唐朝的户口啊，从300多万户增加到600多万户，翻了一倍，啊，同时呢，他又发展了科举制度，巩固了国家边防。再比如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任用贤相。啊，留心纳谏，崇尚节俭，是吧？进行经济、财政、军事多方面的改革，也形成了政治清明啊，物阜民营的开元盛世，是吧？使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自武则天后期以来，这个唐朝社会当中潜在的危机也在发展。啊，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啊，就是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唐朝的均田制度逐渐的遭到破坏，啊，农民流亡的越来越多。 到了开元天宝之际，史书记载呀，是法令敕坏，兼并之弊，有益于汉成垣之间，就是兼并土地兼并的程度啊，已经超过了汉朝成帝哀帝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均田制无法实行了。那么均田制无法实行，均田制基础上所存在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度也就没法实行下去了，因为这个都是互相依赖的。那么国家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军事力量严重削弱。我刚才讲的这个府兵它是必须农民占用一块土地才能负担得起担任府兵的各种开支，是吧？所以说府兵破坏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在政治上情况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唐玄宗在开元之后，他任用李林甫就杨国忠这样一些这个奸臣奸相像一些政治知识，像张九龄裴耀卿这些人受到排挤。他早年的政治改革及节俭作风逐渐的都抛弃了大家知道他迷恋于杨贵妃是吧，沉溺于声色犬马后宫据说宫女多达数万人国帅而不知是吧，民困而不恤正像这个杜甫诗里边讲的，叫朱门酒肉臭，路犹冻丝骨便是当时这个社会现实的写照。统治的腐朽与政治的黑暗，使大唐王朝在对外事务当中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望，边疆的民族问题也日益尖锐起来，像西方的吐蕃、北方的回纥、契丹，这个时期都加紧了对唐王朝的侵扰。开元以来唐朝在西北、河北一带设立了10个节度使，这个节度使主要是为了对付外族的侵扰。但是随着节度使数量的增加，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他们渐渐地成了唐朝中央的一种离心力量。这些藩镇往往是占有土地而且又占有这个人口是吧，人民既有家兵是吧，又擅征赋税，成为中央的一种离心力量。中央这时候这个府兵制已经破坏了那么又建立了过籍制过籍制。那么这种过籍兵实际上都是由一些市井流氓组成的根本就没有战斗力，是吧？最这跟藩镇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人根本就是不经一战所以说过籍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禄山14名叛乱这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在长达7年多的战争当中唐皇室差点被颠覆，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像从洛阳到东边一直到汴州一直到徐州，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国家的户口从这个天宝末年的900多万户急剧下降到190万户，但这里边除了死亡的还有逃亡的损失在3/4以上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割据这样一种局面。还在安史之乱的后期唐朝政府就宣布凡是参加叛乱的将领你只要投降了，唐朝朝廷对既往之罪不予追究并且授予官职。朝廷呢，当时想从这个分化瓦解叛军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是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在叛军失败已成定局所以河北、驻州这些叛军呢，见大势已去了所以说纷纷投降唐朝。那么怎么来处置这些降将成为朝廷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当时朝廷当中有两种意见率领驻军去直接收复河北这个当时是戍防军节度使的有将军叫仆固怀恩，他担心一旦这个叛军平息了是吧，被罢掉了这些藩镇，那么他也就失去了朝廷的倚重。他因为他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地位，是因为有藩镇的存在，是吧？所以他主张承认这些降将，让他们去统治河北，是吧？以便自为党员。但是另外一些大臣，像郭子仪这些人还有一些大臣主张要削兵罢镇就是把这些藩镇撤掉把他们的兵也撤掉，不能任由他受咱们管制。 对于藩镇问题呢，刚刚继位的代宗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呢，由于经过多年的战争啊，这个代宗啊叫厌苦兵革啊，讨厌这个作战，是吧？他一心想使这个局面赶快稳固下来。另一方面呢，西北吐蕃啊，北方的党项回纥这个少数民族是吧？这不断的进扰，这个威胁日益严重，是吧？虎视长安，是吧？这个代宗呢也想赶快结束这个河北的战事，以便集中力量来应付啊这个西北的政局。所以说，西北的这个河北的藩镇没有被罢掉啊，西北的军队因为要对付这个吐蕃，对付这个回纥，那么也保留下来了。在这么种情况下，如果把内地的军政再撤除到啊，那么势必会造成内地跟边疆军事力量的失衡啊，弄不好还会重演天宝末年这个方阵反抗中央这样一种悲剧。所以说呢，所以内地的藩镇代宗啊也任其保留下来了啊。那么自代宗封安史降将为河北助阵节度使以后，形势啊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天下从此安定下来了。相反，藩镇的存在造成了唐朝后期社会的严重动荡啊，还有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到大历十年以后，像河北的魏博啊、承德、卢龙这个三镇，就成为唐朝后期危害最大啊，这个危害时间最长的啊，河朔三镇啊，河朔三镇，河朔三镇。这个因为安史之乱在从那儿发起来的，是吧？他们不服从中央，是吧？这个已经成了传统。那么内地的藩镇也是一样啊。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同样交钱不逊。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桐华这个节度使啊，桐就是这个同州，华是华州，那就是现在陕西的大荔到华阴一带。这个节度使叫周志光，他呀不听从中央的诏令。啊，专杀刺史，就是随便就把刺史就他们可以杀掉啊，掠夺财物啊，不奉朝命。这个朝廷想安抚他啊，派人来给他加官受爵啊，他却肆意谩骂。他怎么讲？他说：“此去长安180里，啊，志光夜眠不敢戍卒，恐踏破长安城。”啊，他说：“我这个地方离长安城啊，也就是100市里啊，我睡觉都不敢伸脚。”啊，怕一伸脚把长安城踏破了，啊，还讲说至于挟天子令诸侯，唯周志光能治，我能干，就这种态度啊，对待唐朝廷啊，十分嚣张，啊，许多藩镇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各地藩镇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呢，最后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史书里边这样记载啊，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幽监三四，故兵骄则出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卧其兵而不肯待，是吧？父亲死了，儿子就要接上去，不肯交兵权；或取舍有于士卒，往往自责将吏，好为留后以邀与朝。那么天子呢？天子是故吏不能治，则忍耻含垢，因而辅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有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骄，是吧？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啊，形成这样局面。说在李纯出生的这个时候啊，他的曾祖父唐代宗对藩镇实际已经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啊，所谓莫肯听命啊，这方阵啊是莫肯听命啊，唐朝廷的权威已经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而这时候吐蕃回纥的威胁也日益加剧啊！大唐帝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啊，可以说从盛世已经走向了中衰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李纯的出生啊，似乎是生不逢时，是吧？说历史啊，给出生的这个李纯出了一张困难的答卷啊，将来还能不能解决藩镇问题，能不能重新啊振兴国威，能不能这个实现大唐的中兴，他将来必须做这个回答。这是我讲的第一点。